这个意思也不难懂，他是认为啊，两种都要，要作为第七世的具有意啊，就是要有种子的阿赖耶识，也要有现行的阿赖耶识，这两个合起来，通通都作为第七世的具有意，就这个意思的。好，那第二行说呢，虽无间断而有转意，这个第二行呢可以说补充，就是刚刚讲第二种论师啊，第二类的论师们的意见补充。他的意思是说呢，第七世啊虽然是没有间断，但是它是有转意的，而且第七世呢也被叫做转世，就是刚刚讲的在七转世当中，包括在七转世当中它也可以被叫做转世。原因就是这里讲了，它虽然没有间断，没有间断也是就轮回的凡夫众生来说的啊，这个是一般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间断的，就这里讲的，虽然它没有间断，但是它有转意。转意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特别是指说第七世的性质啊，当然它平常时候在生死轮回的众生来说呢，它是染污的，可是它可以被转为清净的。这个我们接下去慢慢看成为世人就知道，第七世并不是永远都是染污的。所以莫那这个字啊，平常我们有时候也会讲加一个字，就是叫做染莫那，污染的莫那。可是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他可以被转化为清净的。所以呢，就是这里讲了，还是有转意的，是这个意思的。不然的话，第七世他表面上来讲，以这个善性、恶性、无记性来说呢，他是无记的，他是有负无记，他的善恶性来讲是无记的，所以他并不是说这里的变异，并不是说他那个无记性会变成善或者变成恶，不是的。这个第七世呢，在善恶性来讲，它就是无记性。所以这里的转意不是指那个部分，不是针对这个善恶性来说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好，那就这个情形。然后接下来呢，说必假现世啊，必假现世为具所依，方得生故。这个就我刚讲补充，为什么第二类的论师认为不只是要有阿赖耶就种子的阿赖耶作为具有意啊，还要包括现行的阿赖耶，就是这里讲的必假现世。这个现世就是讲，就是刚刚讲的现行的第八世现行的阿赖耶。一般来讲，现世这个字哦，不是在讲第八世，是讲前七世。可是这个地方不是一般讲的现世那两个字的含义，是在讲现行的第八世，这要做区分啊，不然你就会很奇怪，为什么好像连前后连贯不起来啊？他这个意思是说，第七世本身它虽然没有间断，可是它有转意，有这个性质上有转变的可能啊。那么有这样的转变的可能呢，它名称上就是被叫做转世。那么这样的一种转世的特性的世啊，它要做它的具有意啊，必须是也要跟它性质类似的，就是要现行的，要有现行的活动的那种世的活动，才能作为它的具有意，是这个意思的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二类的论师们的见解里面补充说明为什么要有这个部分，当然还包括种子的阿赖耶在内，两种都要有，两种都是它的具有意。那接下来第三行说转位流转，这个 这个转，这里的转是讲宋文里面的那个一笔转。第三行中间这里有个转为流转，这个转是指宋文的那个一笔转。所以说呢，一笔转的那个刚刚解释的一笔啊，就是说第七式要一的第八式，这个一就是这里说明的具有一。所以第七式跟第八式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说第七式要依赖在第八式啊，那实际上这个一是具有一的关系。然后一笔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了，现在来解释这个第三个字，就是转，转就是流转。那么什么意思呢？显示此事啊，横一笔势，然后呢取所缘故，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流转或者这里讲的转的意思，我觉得也不是一般时候讲的流转，它特定的含义是指取所缘，就是第七世呢取第八世为所缘。简单讲，白话讲，简单讲就是第七世缘第八世，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个转位流转显示此事是指第七世，第七世恒常的依赖依靠彼，就是第八世，同时呢取所缘，这样子。那照理说这个取所缘应该是讲这个缘彼啊，应该是宋文里面的一笔转，然后呢还有缘彼啊。这个取所缘，这个论本文讲的这个取所缘呢，照理说是应该是在讲宋文的那五个字后面那两个字，就是缘彼才对啊。但是这里的缘彼呢，看看后面有没有再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总之他认为这里是在讲这个转，是这样说的。那正如我们上次有说啊，如果我们看左伯先生编的这个书啊，在维持三十颂的地方呢，就是说第七世到底是原第八世的哪一些部分呢？你们记不记得我上次有说他左伯先生根据这个，应该也是根据数据的啊，就是第三页，我们这个整本书的这本书的第三页啊，就是那个宋文的地方，只有宋文的地方啊，就第三页的上面啊，就是有好几种说法啊。你们比方说这里我想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个表格蛮好用的。我们那好像陈维斯论的本文啊没有讲的那么清晰，我们先看一下这表格，应该对我们等一下的进行有帮助，请大家都看有没有能够找得到，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彼此借用借看一下，合看一下。这个很简单，这个表格请看最上面哈，第三项就是所缘啊，照理说我想应该后面会有讨论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也可以。这个第八阿赖耶是一比，然后呢缘比，然后看看呢 OK， 就是这里一样的一比，这个一啊，左边先生这个表格哈，第八阿赖耶是那个小字，它的有个线条连下来，又分种子跟线形，然后种子的下面呢一条线下来，就是叫做因缘一，等一下我们就会讨论这个不同的一，然后还有这个线形就是具有一。但是这种说法呢啊 OK， 种子是因缘一呢，这个是南陀跟圣子这两位论师的意见。然后呢种子跟线形两个有两条线并在一起，这个就是护法论师跟安慧论师等的见解。所以就配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一类的人说第七世一第八只有一他的种子的阿赖耶啊，那么然后第二类的人说两种都要，那这个表格就很清楚了。好， 那然后这是一笔的部分，那你再看它左边呢，就是讲圆笔的部分。圆笔的部分呢，就是还是圆这个所圆啊，圆笔那个笔就是它的所依的这个阿赖耶识。但是真正在圆的时候是圆什么呢？我们看它的这条线条下来，所依阿赖耶识线条下来又分两个，右边是四体，四的本体，就阿赖耶识的这个四的本体，然后左手边是相应法，相应法。那我们看四体的部分呢，它这个线条又分两个，就是一个是线形，右边的是线形，左边的是种子。右边这个线形呢，又分见分跟相分啊，要、哦、不是，它连到那个相分去的，好像见分没有连上，啊、哦，看不太清楚，好像有连，好像没连。然后它这个线形的另外一边是种子，这个是四体的部分。然后这个线形啊，种子啊，它有直线下来。直线下来就有这个我跟我所，然后哦，这个关系就越来越复杂了啊。然后最后桌面就是这些去圆它的就是第七识啊。然后呢，这些刚刚讲这些我所这些分了好几种啊，它到底是跟现行相连，还是跟什么相应法相连，还是跟见分相分种子相连？这就是不同论识的见解了。他这个表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本论。本论这个158页啊，第五行。那么这里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个所依的关系。好，第五行说呢，诸心心所啊，皆有所依。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就是说呢，整个八识哦，诸心当然是指整个八识，整个八识还有他们相应的心所法，统统包括在内啊，都要有所依。哦，这个说得非常好。一般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这么精确的就肯定的这样说，有时候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呢，所谓的所依啊，他所依赖的、所依靠的、凭借的。又可以分三大类，蓝笔所依总有三种。第一大类叫做因缘依、哦、那因缘依呢，为自种子，就是他自己的种子，他自己的种子就是所谓现在所谓的他是指什么？他就是刚刚讲的心或者心说法。那么他自己的种子啊，比方说刚刚讲的八识，这个整个八识啊，不管是哪一个识，他自己的种子，这个就是他的因缘依。所以呢，比方说第八识或者第七识或者第六识，他自己的种子，这个就是他的因缘依。那这个地方呢，我看数据啊，他有一个讨论也很好。我先简单说，因缘依这三个字哈、哦，跟因缘有点不一样。我们以前有介绍过这个四种缘嘛哈、哦，那么第一种就是因缘。那我们以前也说过，什么叫因缘？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又行回种子，这个叫因缘。那因缘依呢？因缘依是单方向，就是种子是现行的这个事的活动的依，那这个依三种依的当中的这一种因缘依。可是你不能倒过来说哦，我再做一个区别。当我们在说因缘的时候，就是它是由种子产生现行，现行又新种子，这个有双向关系哈。那我们也说过好多遍，这个种子现行种子啊，这三个项目 是同时的，这个是因缘，这个时候的因缘关系有双方向的双向，可是这里的因缘一啊是单方向的，就是种子是现行的因缘一，这样明白吗？但你不能倒过来说，你不能倒过来说这个现行是种子的因缘一。那所以数据我刚讲，数据在这里有说，他说呢，就是说这个因缘一啊，不能穷尽因缘。换句话说，就像我刚刚讲了，有的因缘一呢，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是因缘的，不一定是因缘一。是因缘的，是因缘的，不一定是因缘一，因为是因缘的有两种可能啊，就是说种子生现行，种子是现行的因缘，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现行是种子的因缘，可是呢种子现行是种子的因缘的这个部分呢并没有因缘一的关系，所以说有时候是因缘有因缘的关系，但是没有因缘一的关系，是这样的啊，是这个意思的。好，那这个是额外的一个说明。那接下去说呢，诸有为法皆脱此一，离自因缘啊必不生故，一切有为法，这里的有为法宽泛的来说是一切因缘所生啊，但是呢其实这里讲的有为法主要是指前面讲的心跟心所，是这样的。那当然宽泛的说包括一切啊，比方说就是我们说的十八戒啊，比如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色声香味触，然后等等啊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内六外六合起来等等等，因为这些都是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呢都有自己的种子一，这个因缘一啊，刚刚讲那个单方向来说啊，就刚讲种子是现行的因缘一啊，那也可以说这种子是现行的种子一，因为这里讲的因缘一就是讲种子，是也有这个意思。那所以一切有为法呢一定要依赖于这种性质的一，就是讲因缘一，因为呢离开了自己的因缘啊一定是不能够升起的，就这么简单。那这里的有为法正如我刚讲，这是指一切啊，但是主要是讲十八戒。你们要思考一下呢，就是我刚刚特别的把种子跟现行区分开来，你可不可以把它倒过来说呢？离自因缘必不生故，就是诸有为法可不可以拿来包括种子？你们想想看，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的，就我刚刚的分辨啊。而且我们简单来讲哦，这个种子虽然我们知道种子是由现行来熏成的，所以现行是种子的因或者说因缘，但是正如我刚刚讲说他们没有这个因缘一的关系啊，所以你很少看到有哪个地方说这个种子，比方说种子的因缘一或者种子还要依托什么一，没有很少看到这样说法的，通常都是从现行的这个心跟心所法来说他们的因缘一，那他们的因缘一也就是他们的种子，所以我说因缘一啊也就是种子一，那因为他们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种子啊，如果离开了自己的种子，如果没有自己的种子当然是不会产生他们的现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因缘一的意思。第二种一呢， 这个倒数第五行下面，真上缘一。真上缘一呢，指的是什么内涵呢？为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叫做内六处。那么这内六处被叫做真上缘一，是这样的。同样的、哦、是真上缘的呢，不一定是真上缘一啊、哦。这个有这样关系。我们接下来看倒数第四行，诸心心所皆脱依此。其实这三种依啊，这三种依哈、哦，在讲具体的时候呢，都是在讲诸心心所，都是针对心跟心所来说的。所以一切的这个心跟心所啊，都要依托这一种依，也就是真上缘依，才能够活动。那我们接下去说，离具有根啊，必不转故。所以真上缘依呢，就刚刚讲的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啊，又被叫做具有根。具有根是针对这个一切的心跟心所而说的，所以一切的心跟心所要活动。刚刚讲那个是升起，这里讲是活动。那么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一个具有的根。具有我们刚刚已经讲，就是说伴随着一定要有的，绝不可以没有的，而且有不但要有，而且要同时的有，还要在一起，在空间上来讲要在一起。那当然一切的心跟心所呢要活动啊，当然一定要靠着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根，这六根，这六根也就是这里讲的内六处，所以这里把它叫做具有根。没有这个这没有这六根的话，心跟心所法是没有办法活动的。这个很简单，正如我以前说的，你可以稍稍用现代医学来模拟，这有点像，就像眼睛来讲，眼根啊，有点像我们的这个眼神经，有点像眼神经里面的很细微的那一些组成成分。那么这些组成成分当然是我们要有眼视的必要条件，没有它是绝不可能有这个掩饰的，是这样的。好，第三种一呢，倒数第四行，等无间缘一。那么等无间缘作为一的时候呢，叫做等无间缘一。那这个是什么呢？为前灭意，是这个，是这样的。什么叫前灭意啊？这个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有说明，就是说有点像我的这个念珠一样，一串一串的，就是前面那一刹那的心念作为后一刹那的心念的等无间缘。那么之所以叫做等无间缘呢，是因为它性质上相同的，这个叫做等。无间就是中间没有空隙，没有别的能够插进来，就前一刹那呢就必然的引申下一刹那，这个叫无间。那缘就是它有带动的力量，前一刹那的心或者是事的活动，它灭了，同时在下一刹那呢，对下一刹那的心或者事的升起有这样的一个带动的作用，引发的作用。但是它不是因缘哦，不是说由前一刹那的心或者事去生出下一刹那。如果是生出，那就是因缘的关系，这里只是带动引导。所以这个等无间缘啊，又被叫做开导一，就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叫做开导根了、啊。好，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先大家休息几分钟。
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下半段时间。那么这个158页倒数第三行啊，那么就刚刚讲的这个等无间缘一啊，数记有补充啊，就是这三个
这三种一啊，因缘一、真上缘一、等无间缘一啊，一样的这个名称，这三个名称本身啊，每一个名称本身呢、啊，一样的在梵文也是组合起来的。那数据说呢，这些名称都是刚刚讲的持业识。持业识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它的前后部分是相等的。比方说因缘一，就是因它因缘一这个名称呢，就是因缘就是一，或者说它的一就是因缘。真上缘一啊，真上缘就是一，就是它的一，它的一就是真上缘，是这样的，并不是说真上缘的一，或者因缘的一，啊，就不是那样的一组式，是持业式。这个数据有对于这个名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另外，数据在刚刚讲这个第八式啊，作为说一啊。也有蛮，就是刚刚讲那个，到底是以阿赖耶识的种子的赖耶还是现行呢？它有相当多的说明跟讨论。如果你们有数据的话呢，很值得好好看一看。另外，刚刚讲那个流转呢、啊，这个数据认为流转流也是相续，转有升起，所以它是。依着第八识啊，它会相续的，第七识会相续的升起，所以说有这个转的意思。那么这里讲的这个等无间缘依啊，是叫做前灭依，是这样。那好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他讲前灭依，我们刚刚。讨论说心跟心所法，但是可以作为等无间缘一的呢，这个的条件比较窄，范围比较窄，就是这里讲的前灭一。那么心所法，数据就说呢，心所法就不包括在里头。心所法，不能当作等无间缘一，那么当然必须是这样子。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呢，诸心心所、啊、皆脱此一，离开导根呐、啊，必不起故。所以你看他的名称，这里讲的说前面一，这里又说开导根，那到底是指什么呢？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看明白不明白？这个等无间缘呢，一般来讲，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整个八识啊，整个八识都有等无间缘关系。数据有说了，八识啊，八识我看看啊，那他是在讲真上缘因啊，有是的，他有说了这个等无间缘一，然后他是说通八识，而且呢相望。互相的来说哈，可以作为这个等无间缘一。我们以前有说过，等无间缘呢是，就是说，如果以八识来讲啊，我们当时是说自己同一类的，比方说同样是眼识，同样的眼识呢，前一刹那的眼识可以作为后一刹那的眼识。的等无间缘是这样说的，并没有说相互，并没有说八识啊相互，比方说八可以作为第七，第七可以作为第六，或者第六可以作为其他的等等，并没有这样说，那是在等无间缘的这样说的，这样。那但是这里数据它的意思似乎是互相可以相通，是这样的。那如果是可以相通的话呢，就是说拿个例子来讲嘛，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刹那，你这一前一刹那的第某一个识哈，不管是第七第六第八等等或者前五，它可以作为下一刹那的 一样的，可能是第七，可能第六、第八、前五，那么可以带动他们。那么先前的例子来讲，我们比方说我们前一刹那看见一样东西啊，这个时候当然有掩饰。那么如果这个东西不见了，突然不见，那么你下一刹那你就没有针对它的那个掩饰啊，哦，那你有可能有别的事出现了。所以说前一刹那是掩饰，可是下一刹那假设是耳朵耳饰，因为本来眼睛可以看的那东西已经不见了，假设这个例子哦，然后同时有声音呢，啊，那么所以前一刹那是掩饰，下一刹那是耳饰，哦，那么就以这两个刹那来讨论呢，啊，那么前一刹那的这个掩饰呢，可以作为后一刹那的耳饰的等无间缘，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我们就要想想看了。那如果按照刚刚那个情形来讲呢，至少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前一刹那的掩饰灭掉，它不妨害后一刹那的耳饰升起啊，很明显是不妨害的。我们这个是现前现量的经验的，可是不妨害是一件事情，到底它有没有刚刚讲的一个开导，就是刚刚讲的它灭了，然后它有力量去带动引导后一刹那的念升起呢？如果你用这个眼识跟耳识来讨论呢，看不出来，我认为看不出来有明显的可以引申的，在我看来刚刚的例子啊，只是说前一刹那的眼识它灭了，然后它不能继续下去，下一刹那没有眼识，是因为刚刚讲它那个眼识的对象突然不见了，假设是突然不见，所以它就中断掉了，所以前一刹那的眼识呢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的眼识，是因为就是它没有这个它必备的条件嘛。那这个有声音出现，那当然这个声音就引申了耳识啊，